睡着的人和醒着的人，第一部分。在哈伦拉希德哈里发执政时期，有一个商人，他有一个儿子名叫艾布哈桑海里尔。商人去世后给他留下许多遗产，艾布哈桑把遗产分作两份，一份储藏起来，一份拿来供开销之用。他从此挥霍无度，与一帮公子哥和纨绔子弟结交往来，花天酒地，吃喝玩乐，很快就把钱花光了，变得一无所有。这时他去找那些他曾结交过的酒肉朋友，向他们诉说自己的窘境，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可没一个人理睬他。他内心充满痛苦，回到家中将自己的遭遇和人们对他的冷漠尽情向母亲倾诉。母亲听后对他说，我儿哈桑啊，如今的世道和人情就是这样，你有钱有势，人们就亲近你，当你一无所有时，人们就纷纷避开你。母亲为儿子的处境忧愁痛苦，艾布哈桑自己更是伤心隐气，呻吟慨叹，不禁吟咏道，当我缺少钱财时，没有朋友理睬我，当我拥有钱财时，人们都来亲近我。多少朋友为钱多而结交我，多少小人因钱少而敌视我。艾布哈桑一气之下跑到储藏另一半财产的地方，将钱取出，他矢志从今后要过安分守己的生活，断绝与原先酒肉朋友的来往。他发誓只交外乡人为朋友，而且与这外乡人结交只以一夜为限。酒足饭饱之后，次日黎明便分手，从此各奔东西，不再往来。艾布哈桑每天傍晚坐在桥头注视着过往行人，如果发现一个外乡人，他便走上前去，盛情将他邀至家中，摆出美味佳肴，与这位外乡人对坐畅饮，直到天明。这时艾布哈桑便起身送别外乡人，即使以后再见面，艾布哈桑也绝不再与他打招呼，不再与他往来。如此他天天晚上款待外乡人，不觉过了一个年头。这天他像往常一样照例坐在桥头等待外乡人的到来，这时恰巧哈伦拉希德哈里发和他的掌刑官马斯鲁尔微服私访路过这里。艾布哈桑看见两个他不认识的人途经此处，便站起身走上前去向他俩致敬，然后说道，二位是否肯屈驾光临寒舍吃顿便饭，喝杯淡酒？寒舍备有新蒸面膜、清炖羊肉和陈年老酒。哈里发对着突如其来的邀请加以拒绝。艾布哈桑继续恳切地说道，只安拉起誓，阁下你一定要光临寒舍做我今晚的上客，请你不要让我失望吧。哈里发被他纠缠不过，答应了他的请求。艾布哈桑欢天喜地在前面为他们带路，一路上与哈里发侃侃而谈，不一会儿便来到屋门，走进大厅。哈里发命马斯鲁尔坐在门口等候，自己与艾布哈桑入座。待哈里发坐定后，艾布哈桑为他端来美食佳肴，一块吃喝。吃饱喝足后，艾布哈桑撤去桌巾，两人洗手完毕，哈里发重新入座。艾布哈桑献上饮料，坐在哈里发身旁陪他饮用，并与哈里发亲切交谈。哈里发对艾布哈桑的慷慨大度深为惊喜，便对他说，年轻人，你是谁？告诉我，我将报偿你。艾布哈桑听后笑道，已经过去的事情要再行恢复谈何容易，我们今后要重新见面已是根本不可能。哈里发不解地问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肯把你的情况告诉我？艾布哈桑说，先生，我的境遇奇怪着呢，这中间是有原因的。哈里发问，是什么原因呢？艾布哈桑回答说，这原因就是一条尾巴。哈里发听后笑了笑，艾布哈桑向他解释说，我现在就向你讲一个无赖汉和厨师的故事。这也是天方夜谭当中经常所用到的这种写作手法，故事当中还有故事，接下来就讲一讲无赖汉和厨师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无赖汉，穷得身无分文，经常处于饥寒交迫之中。一天，他正懒洋洋地睡卧不起，无奈早已日上三竿，阳光照射在他身上，腹中饥肠辘辘，馋涎顺着他口中流出，心里难受极了。他只好厌厌地起了身，沿街行走，可手中半个子儿也没有，无法解决吃饭的问题。这时，他路过一家饭店，见饭店门前摆着几口大锅，锅内热气腾腾，散发出扑鼻的香味。一个厨师在里面忙碌着，一会儿开擦食器，一会儿打扫铺面。无赖汉走上前去，向厨师打了个招呼，便走进饭店，在一张桌子前坐了下来，并对厨师说：给我来五角钱的肉，五角钱的饭菜。厨师给他盛好了肉和饭菜，端到他面前。无赖汉开怀大嚼，一会儿功夫便把饭食吃完，连盘子也舔得干干净净。肚子是吃饱了，可他却尴尬发愁，不知如何交代饭钱。他下意识地瞪着双眼，东张西望，仔细地打量着店内的物件。突然，他发现一个扣着的盆子，他过去将它翻开，发现里面有一条鲜血淋淋的马尾巴。他当即明白，那厨师是把马肉混在牛肉里面卖给顾客。他抓住厨师的把柄，内心高兴得不得了。他洗完手，把头一低，若无其事地跨出店门。厨师见他未付饭钱，反而大摇大摆地离去，便大声喝住他：站住，你这个混蛋！无赖汉停下来，端详着厨师，对他说：你这是叫我吗？你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吗？你这魔鬼！厨师发起怒来，走出饭店，冲无赖汉高声嚷道：这是什么话？你吃饱喝足了，若无其事地走出店门，好像什么也都没有发生，你还没有付饭钱呢！你简直胡说八道，你这下流胚！穆斯林兄弟们，你们来看呐，我今天刚开市就碰上这么个家伙，白吃白喝不给钱，反而开口骂人。人们围拢过来观看，异口同声谴责无赖汉，让他把钱付给厨师。无赖汉对众人说道：我一进门就付给他一块钱了。厨师说道：他如果付给我一文钱，那么就让安拉把我今天所赚的钱全部当作不义之财惩罚我好了。至安拉起誓，他确实半个钱也没有付给我，而是吃饱喝足了就走，分文未付。无赖汉说道：我确实付给了他一块钱。说完便骂厨师，厨师也不甘示弱，回骂起来，骂着骂着就动起手来，你给我一拳，我给你一脚，互相扭打在一起。跑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纷纷问他俩：你们为什么厮打在一起？打架的原因是什么？无赖汉趁机说道：是呀，至安拉起誓，这自然是有原因的，那原因就是一条尾巴。听了无赖汉提起尾巴，厨师明白各种缘故，于是便说：是的，至安拉起誓，你提醒了我，你果然付过一块钱，来吧，我这就把余钱找给你。哦，哈哈，这就是艾布哈桑对哈里发说的无赖汉和厨师的故事。艾布哈桑讲了无赖汉和厨师的故事后，对哈里发说道：兄弟，我对你讲的这个故事其中是有原因的，不错吧？哈里发笑道：这倒是个有趣儿的故事，现在你就讲讲你自己的故事和其中的原因吧。艾布哈桑于是讲道：好的，尊贵的客人，我现在就给你讲我的故事。要知道，我的名字叫埃布哈桑海里尔，先父过世后给我留下很多财产，我将财产分成两份，一份储藏起来，一份用来开销。我结交的都是些公子哥纨绔子弟，整日里与他们花天酒地，吃喝玩乐，很快就把钱花光了，落得个身无分文，一贫如洗。这时我去找原先那些酒肉朋友，希望他们了解我的处境，同情我，接济我。我走访了他们每一个人，但处处遭到白眼，他们对我毫无怜悯之心，甚至连一小块面包都不屑施舍给我。我跑去向母亲诉苦，母亲告诉我说，这些朋友就是这样，当你富有的时候， 他们巴结你，奉承你，吃你的，喝你的。当你把钱花光了，他们就疏远你，离你而去。这时，我取出储存的那部分钱，矢志痛改前非，决心今后凡与人交往，只有一夜的交情，一夜过后便断绝往来，再不与他打交道。这就是我对你说的，已经过去的事，要再寻恢复，谈何容易？因为我与你的相聚，除了今晚外，再无别的时机了。哈里发听了艾布哈桑的讲述后，不禁哈哈大笑，说道：嗨，治安拉启示，我的兄弟啊，关于这桩事，你是情有可原的。不过对于我来说，如果安拉愿意，我是想和你经常往来的。艾布哈桑说道：难道我没对你说过，已经过去的事要再行恢复，谈何容易吗？我现在与朋友交往，绝不超过一夜以上的时光。艾布哈桑说罢，又重新为哈里发铺上餐桌，端来一盘烤鹅肉，一盘香甜可口的面包和其他美食佳肴。艾布哈桑撕开鹅肉，殷勤款待哈里发，两人开怀大嚼。饭后，艾布哈桑端上面盆、铜壶和洗手用的药皂，侍候哈里发沿洗毕，之后又为客人点燃三盏灯、三支烛，并重新铺上桌巾，拿来香气扑鼻、清纯可口的陈年老酒。艾布哈桑盛满第一杯，举杯说道：朋友，我们之间不必客气，如果你允许，今夜就把我当做你的仆人，我们谁也离不开谁。说罢举杯一饮而尽，然后又盛满第二杯，献给他的客人哈里发。哈里发对埃布哈桑的言谈举止十分欣赏，他心中暗自说道：只安拉起誓，我一定要报答他的这番好意呀。接着埃布哈桑又盛满第三杯，仍然敬献哈里发，同时吟咏道：假如我知道你光临寒舍，必将欣喜若狂与你畅饮，我将敞开胸襟将你迎候，你的造访对我无比尊贵。哈里发听艾布哈桑吟咏后，欣然接过酒杯一饮而尽，然后把酒杯递给艾布哈桑。艾布哈桑接过酒杯斟满酒，也一饮而尽，他又斟满一杯递到哈里发面前，又吟咏道：你的光临是一种荣幸，我们谁都必须要承认，假如你离去，再没有替身，也不会有后继之人。艾布哈桑和哈里发继续对饮交谈，直至深夜。哈里发对艾布哈桑说：兄弟，你心中是否有什么愿望需要满足，或者有什么怨气需要发泄啊？艾布哈桑说道：只安拉启示，我心中确实有一股怨气，如果有一天我掌权得势，非发泄出来不可。哈里发问道：安拉呀，安拉呀，我的好兄弟，告诉我，你心中有什么怨气？艾布哈桑说：我想祈求安拉给我一个向邻居报仇雪恨的机会。我家住房旁边有一家商店，里面住着四个老头，每当有客人来拜访我时，他们就有意找茬，对我出言不逊，进行谩骂，粗暴地对待我，甚至还威胁我说要到哈里发面前去告御状。我吃够了他们的苦头，我希望安拉让我斩获一天的大权，这样我就可以在他们的殿前当众打他们每人100鞭子，而且还要找人在巴格达全城宣布，这就是仇视别人、破坏别人快乐生活的人的报应，这就是我心中想要发泄的怨气。哈里发听后说：安拉会满足你的要求，现在让我们继续喝酒，一直喝到天亮，明天傍晚我还要在你这儿用晚餐。这是不可能的事，埃布哈桑说。哈里发斟满一杯酒，在酒杯里放入一片麻醉药，把它递给艾布哈桑说：指我的生命起誓，我敬你这杯酒，把它干了吧。既然你以生命起誓，我就把它干了。艾布哈桑说罢，接过酒杯一饮而尽，一会儿功夫他便倒在地上，像个死人。这时哈里发走到门口，对马斯鲁尔说：你到屋里去，把那个年轻的房主人背出来，出来时别忘了掩上门，你把他背到宫中来见我。哈里发说罢便匆匆离去。马斯鲁尔走进屋，背上艾布哈桑，掩好门，跟着主子回宫。 当他们返回皇宫时，雄鸡啼声四起，东方已经露出鱼肚白。马斯鲁尔把艾布哈桑背进宫去，放在哈里发面前。哈里发对着他笑了笑。哈里发随即把宰相佐法尔召进宫来，对他说：你好生认识一下这个年轻人，如果明天你看见他坐在我的皇位上，穿着我的黄袍，你不要惊诧，你要好生伺候他，你还要告诉王侯将相、满朝文武百官和奴仆，听从他的命令，好好为他服务。至于你，他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千万不可违背他的意志。佐法尔表示遵命，然后告辞而出。哈里发又把宫娥才女召来，吩咐他们说：这个睡着的人一会儿醒来时，你们要在他面前叩吻地面，要围在他四周为他服务，给他穿上国王的服装，要像侍候哈里发那样侍候他，绝不可以有半点不从。你们要对他说：你就是哈里发。随后又嘱咐了他们一些应该说的话。哈里发说完后，便到一个隐蔽的地方放下帘子睡觉。再说艾布哈桑，他一直沉睡着，直到东方发白，太阳升起。这时一宫女走到他跟前说：主上，向你祝早安。艾布哈桑听到宫女这么说，不禁笑了笑。他睁开眼睛，看到这是一座宫廷，四周的墙壁漆得金光闪亮，屋顶镶嵌着黄金和宝石，两旁的门上都挂着刺绣耀眼的围帘，屋内陈设着金银水晶器皿，地上铺着长长的绒毯，宫娥嫔妃、男奴女婢成群结队站在两厢。艾布哈桑见到此种情景，内心不禁感到惶恐，暗自忖道：我这是醒着还是做梦啊？难道这儿是天堂吗？他闭上眼睛又重新躺下。一个仆人走上前来说：众牧民的领袖啊，这个不是陛下您的习惯。随后一群宫女拥上前来，将他扶起，替他穿衣整容。一会儿他发现自己已经坐在离地几尺高全用锦缎相织而成的皇位上，宫女们给他拿来靠垫倚在身后。他举目张望，看见宫廷十分宽敞，数不清的男女奴婢正垂手肃立，准备听候他的使唤。他不禁暗自笑了笑，心想：看来我不像是醒着，又不像是在梦中呀。他站立起来，随后又坐下。宫女们见此情景，都背着他窃窃私语，笑个不停。艾布哈桑感到局促不安，他使劲咬了咬自己的手指，觉得非常疼痛，便大声叫喊起来。哈里发在暗中看着他，也是开心的直发笑。艾布哈桑盯住一个宫女，把她召上前来，问她：小奴婢，我是穆斯林的领袖吗？
是的，你现在是穆斯林的领袖。
你撒谎。
他随后又把一个年长的男仆换到眼前，问他同样的问题。那老仆走过来，俯伏在地面回答说：是的，你是穆斯林的领袖。艾布哈桑又问道：谁是穆斯林的领袖？老仆从容不迫地回答：是你呀，陛下。
你撒谎。
艾布哈桑又把一个太监换到架前，问他：我是穆斯林的领袖吗？太监回答说：
只安拉起誓，你现在是众信民的领袖，是众王之王呢。
艾布哈桑又笑了笑，内心愈加感到迷惑不解。他心想：昨天我还是艾布哈桑，今天却变成穆斯林的领袖哈里发了。这时大总管走上前来说道：众牧民的领袖啊，以安拉之名，请你看看你的四周，你确实是哈里发，是众王之王呀。艾布哈桑环顾四周，宫娥才女奴婢成群，他不能否认眼前的情景。一个奴仆过来向他呈上一双绣金拖鞋，艾布哈桑把它套在袖口上。奴仆嚷了起来：
陛下陛下，这拖鞋是供你穿在脚上去大小姐用的。
艾布哈桑羞红了脸，把拖鞋从袖口扯下穿在脚上。哈里发躲在一旁见状，笑得差点直不起腰来。 奴仆在前引导着艾布哈桑走进厕所，艾布哈桑方便完毕，又回到宫廷。宫女们端来金盆和银壶，为他冲洗净手，又给他铺上地毯。艾布哈桑跪在上面祈祷，一共跪拜了20次。他想，我真是哈里发了，这不是梦境，梦境中是不会发生所有这一切的。艾布哈桑在内心已经肯定他是哈里发了。他跪拜祈祷毕，站起身，这时奴仆婢女拿来黄符给他穿上，又把一柄宝剑交到他手中。大总管在前，小奴仆在后簇拥着他。他坐在哈里发的宝座上，见40道垂着围帘的拱廊内站满了文武百官，有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刀斧手们手执弯弓宝剑站立四周，真个是一派阿巴斯王朝鼎盛威严的景象。他坐在王位上，把宝剑立在怀中，满朝百官和奴仆全都跪拜在他座前，山呼万岁，并祝他万寿无疆。这时宰相佐法尔走上前来，叩拜在地，向他祝福，愿安拉把天堂作为你的归宿，将地狱作为你敌人的栖所，愿人人都崇敬你，不与你为敌，愿你的幸福之光永远普照，全帝国的哈里发，众国土的统治者。佐法尔齐颂毕，艾布哈桑大声对他喝道，你这巴尔马克家族中的狗才，现在我命令你马上和省长去到艾布哈桑海里尔的家中，赏给他母亲100金币，并代我向他问候，同时把隔壁的四个老头抓起来，每人打400鞭子，让他们骑上牲口在城中游行示众，还要把他们驱赶出城，边示众边让人高声宣布，这就是多嘴饶舌、搅扰邻居、毁坏他人饮食起居、安乐生活的人的报应。佐法尔叩吻地面表示听命，然后离去，去做艾布哈桑命令的事。艾布哈桑仍然坐在哈里发的宝座上，发号施令，让文武百官去执行，直到傍晚才让朝臣们散去。这时奴仆们围拢上来，卷起围帘伺候着他进入旁厅，厅内四周蜡烛和灯盏通明，照得如同白昼。歌女们弹奏起美妙动人的乐曲，丝竹之声伴随着歌唱回荡在整个大厅。艾布哈桑心想，这安拉启示，我真是哈里发呢。这时婢女们走上前来，请他在餐桌旁就坐，同时摆上丰盛的菜肴。艾布哈桑大吃大嚼，直到吃饱喝足。他喝令一个宫女走过来，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宫女回答，我叫米斯凯。他又问另一个宫女叫什么，那宫女回答说，我叫史尔方。他又问第三个宫女的名字，宫女回答说，我叫图哈芬。艾布哈桑把宫女们的名字一个个都问到，这时宫女们又摆上各式各样的水果和点心，艾布哈桑又吃了个够。三个歌女走上前来，坐在他面前，弹奏起悠扬的乐曲，一鸣玉转般的歌声在大厅内萦回，婢女奴仆全都垂手肃立，听从召唤。艾布哈桑这时心想，天堂不过如此。他高兴极了，玩得十分痛快开心。他吩咐重重赏赐那些歌女们，而真正的哈里发呢，在一旁看到此种情景，不禁捧腹大笑。艾布哈桑过了一天哈里发的生活，那后来的故事呢？那如果之后他又回归到普通人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情景呢？欢迎收听下一回，睡着的人和醒着的人，第二部分。